耐人寻味的经典英式黑啤，热情奔放、花果香气十足的美式系列，还是喜欢清爽宜人的德式小麦，或是钟爱厚实浓烈的比利时啤酒，欢迎收听深饮啤酒，陪你探索来自世界的精酿啤酒，让我们一起从微醺中学习吧。 Cheers。 Hello， 大家好，我是深饮啤酒的主持人 Claire。 不晓得大家还喜欢久违的更新吗？如果不喜欢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因为继续更新。你一定会想说，诶，你以前不是周更吗？你现在在这边唱秋什么啊？不管了，不晓得大家喜不喜欢台火精酿的 Winnie 的访谈。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啤酒头酿造的酿酒师以及共同创办人段渊杰阿杰来跟我们聊聊什么呢？敬请听下去咯。我是 Claire， 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啤酒头酿造的创办人暨酿酒师阿杰来到现场。其实我都不知道叫你阿杰好，我就觉得好像有点没有礼貌，还是叫你杰哥？
不用不用不用，阿杰我喜欢。
好，今天阿杰来主要是想要今天跟你聊聊关于啤酒头观光工厂如何结合生产还有观光和教育来推广台湾精酿文化，然后以及我们来聊一些创新跟可持续性发展的内容。你准备好接招了吗？
啊，来。
好，首先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走进来 TMTS 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这没有在草稿里耶。这个展真的做得很有规模，那我也看到了我很多的供应商，那我待会结束之后，我会跟他们打个招呼，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厂自动化控制蛮多的，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关联性是蛮高的。
哇，那真的是我自己在做功课的时候没有做足。我以为就是新厂的建立在很多自动化设备上不会这么完全一步到位，所以你们其实是在建厂的时候所有的生产器具全部都
对这样。因为你最好是一开始你就规划好自动化这一块，如果你之后要改的话，其实你会复杂度很高，然后你还会再付double 的费用，因为你叫厂商来两次，他第二次来的那个工钱你也是要计算，工钱时间跟原物料钱材料钱那个都是多的，所以你最好是一次到位，然后你之后再修修改改，那个还好，
还好
修修改改是还好。
而且就我之前听你讲的，其实你们在建厂的时候就已经先，我一直以为是房子先建好以后东西才进去，你们是先把东西放进去房子才开始把它建？
哦，没有，应该是说房子在盖的时候我们已经想好设备要放哪的，所以它是为了我们酒厂而盖的，那边盖那有一个雏形之后我们再来修改，例如说你一定是越来越好嘛，我们就看哪里还可以再改善。那基本上严格上来说，我们自动化控制就是也是因为建筑物，那也是因为我们对产业链的了解度，不管是电机不管是电子，所以我们那个工厂其实算蛮自动化的。
了解。我很好奇，就是从一开始的蛮多就是纯手工的，然后到后来要直接跃升成自动化设备，你怎么知道要买哪些器具？当然我知道可能你大概知道我要买糖化槽、煮沸槽，可是品牌这么多或是自动化的那个费用，或是其实这都很有落差，你们要怎么样选定商品啊？
我们在看设备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那再加上我很早就做这个行业，所以我对于什么供应商他卖的产品他的规模到哪里，他的等级到哪里，他的品质到哪里，其实大致上都有一定的认识。那我们只是在做，只是把所有的供应商价格确定，规格确定，然后我们把它统合在一起。
了解。其实啤酒头酿造一开始也是从吉普赛酒厂出来，那你那时候是比如说观摩其他酒厂的一些设备吗？然后想要 upgrade， 还是真的是在飞到海外去看一些其他的器具这些？
我们会去国外参加展览，因为讲实在话就是台湾是个小市场，真的就是2300万的，那专业的啤酒酿造设备台湾是没有人在做的，所以我们要看 Brewhouse， 我们就例如说我们会去德国看展，我们就真的飞到德国去，然后花个两天时间，因为那个展都是很大的，一天是走不完，你必须要花两天甚至三天， 那你就是把所有的场都看过一次。然后他们很特别，是他们的场地比现在南港展览馆还要更大。然后他们真的是把一个 Blue House， 你可以想象，他真的把 Blue House 搬来会场，那你就走上去 Blue House 上面，然后你就可以看摸，我去感觉一下他们每一家的设备的差异。
请问一下，只是做展演吗？没有可能把管线都接好了
吗？哦，没有，就那个太夸张了。
我想说这个也太费时了，它可以让你说哦，比如说主费槽比较高，那他可能就阶梯什么都帮你说，哦，你大概需要回到。
他就直接做一个平台给你啊，你就真的就像你来我酒厂，我们不是要去 Blue House， 我要走楼梯，他就真的给你做一个楼梯，你就上去那平台，你就可以看他的设备里面长什么样子。当然不是那么大的。对，因为我们是四吨嘛，他可能会搬个，例如说一吨、两吨的设备，是这样。
可是那在比如说决定的这个，因为毕竟你们酒厂才新成立嘛，你要怎么决定我到底两吨好还是四吨好？这种量体是怎么样？你要预测市场，你可能之后的产能吗？
我那时候决定四吨，是因为我选的那个设备商，它最小就是四吨。哦，对，我选的那个设备商是。在啤酒行业，尤其是酿造这一块，它是排全世界前三名的。
那应该所费不止。
哦，你要自动化一定是贵，
一定是贵。那请问一下，在权衡要不要自动化这件事，你是考量到可能未来在人力上面可能会比较缺乏，还是主要是希望可以让品质更稳定？
其实主要是为了品质。其实是主要，因为我也有玩过。就是半自动的设备，那半自动的设备它的最大问题就是，但是这也是好事，这也是好处，有优缺点。它最大好处就是半自动的东西，它的自动化没那么多，所以你不会因为 A 零件坏掉影响到 B 零件，你可能把 A 零件赶快用一用，哦，你还是可以继续生产。但是自动化的设备是 A 零件会影响到 B 零件，你有可能 A 零件坏掉，你今天是不能生产的，因为它是联动的。
那这样听起来没有很好啊？
没有，很好哦。
很好啊，所以你不用生产吗？
就是看你要到达什么样的程度。所以自动化好处就是，例如说，好，我现在在酿造，我的人，我的 brewer， 我的酿酒师。我们就是在软体上面把所有的参数，例如说时间跟温度都写好，那他就按滑鼠，然后呢，他要做什么？他就是等着，就是去取 sample， 去验现在这个糖度是多少，数值是多少，他不用去再动手动脚的。我们就是观察每一个流程，每一个 step 都很正确的到下一个 step， 这是自动化设备好。那它的缺点就是。你如果一个小零件坏掉，你今天就不用生产了。
对啊，
哎，这是它的缺点。那半自动化也是，
那半自动化也会
发生。半自动化的它的好处就是，哦，我今天这个零件坏掉，我可以土法炼钢，我就过了 ，bypass 掉了。但它的缺点就是人啊，因为人会失误，它没有像电脑那么精准。我例如说，好，我今天要糖化一小时，就然后我按定时，我定时一小时。结果哎，一小时后啊，靠，我忘记时间了啊！你糖化两小时了，哦，真的，这是有可能的，
这是真的会发生的
，因为有时候你人在忙嘛，
你不可能只单一做一件事情，
对，这是真的。
哇，这也是会遇到的一个困难点。那其实你现在已经应该算是很上手自动化设备，你有开始想念过往，就是还需要出一些力把麦芽扛上去，啤酒花投产。
我会想念的是，就是每一次我的自动化设备坏掉的时候，我就会想念的是，哦，如果现在这一台是半自动化就好处理了。但是因为它是自动化，所以它所有的零件都是连结的，都是 connect 的。这个 A 坏掉，我 B 就不能动了。
那这时候也是，比如说台湾就已经有专业的技师可以来做修理，还是必须要再打到国外的原厂去？
我们会先问国外，然后在台湾，我选的那个设备厂商，它叫做 GEA。他这一次没有来摆摊，不然我就叫他们赞助了。然后这个 GEA 呢，他在台湾是有分公司的哦，所以我们东西坏掉，我问国外，那我也会问台湾的办公室，对，那听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底下都会有一些技师，
对，
那这些技师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比我还要更厉害，在设备上面，对，所以我会跟他们请教。
对啊，我其实很好奇，像这样子做专业化设备的厂商们，他们比如说他们不会真的酿过啤酒，那他怎么知道 就是这些参数啊，或者这些东西怎么设定？我就很好奇说，比如说你们跟他接洽的时候，他都很了解整个啤酒酿造的流程吗？
哦，那个公司真的很厉害，那个 GA 这个公司，他们是做啤酒酿造设备，所以他会请很多的 brewer， 就是他们其实
做顾问服务吗？
哎，其实不是做顾问，我就是请 brewer， 因为我这些 brewer 他们之后要去全世界，每个新设备，他就派这些 brewer 过去做验收。
好聪明哦！
所以他懂机械，他也懂酿造，所以他会知道你想要什么。对，他会知道你想要什么。那通常那些都是老外啦，老外派过来，因为台湾这种酿酒人才是真的少啦，是真的少。
尤其是台湾目前较具规模的酒厂也不到，
就是大概就是
那几间，
大概就那几家。
好，今天你请问一下，你带来什么好东西到现场？
我今天带的是一个我们最近在 7-11 上市的一个这个 Japas 是一个巴西的酒厂，那他委托我们做，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卖到 7-11 这样子。对，他也是一个酸啤酒啦。
哦， Japas 这个我以为超级日系，我以为他是
他是日裔，但是他们是巴西人，
是巴西人，
都是他们的酿酒师都是女生。
所以这是念 Hanami 吗？Hanami 有花，是花见的意思吗？
对对对。
那这一次的酿造概念是什么？
这一次的酿造概念就是他们也蛮喜欢喝酸啤酒的，然后再加上我的设备，我有单独一个槽是专门 for 那个酸啤酒的，就是我做了一个发酵槽。我这个发酵槽我不发酵其他酒，我就专门拿来发酵乳酸菌。对，我们是这样设计的。
OK， 所以他们请你们做委托酿造，还是他们的酿酒师也到台湾来了？
他们请我们做委托酿造。
OK，
他们请我们做委托酿造。
今天居然没有，就我的那个仿纲准备的其实是关于观光酒厂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居然聊到那么多关于自动化设备，刚刚你既然都已经提说，其实你超能聊这一块，我也不免俗的，就是想要问一下，那观光酒厂总是就是在场的来宾们可以去偶尔就是周末假日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观光酒厂吗？
我们观光酒厂是在三重的新社工站。那当初会想要做观光酒厂，也是因为我们离捷运站走路大概是15分钟，所以是这个交通原因 location 原因，所以我们才会做观光酒厂。其实原因是这样子
哦，所以一开始的选址就是选在一个交通便利的地方，然后同时间刚好有一块地，
应该是说刚好在三重有一块地，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地点在工业区，因为在台湾开酒厂一定要工业区，
对啊，
那它刚好这个工业区有在卖，因为现在工业区你要买到地也没那么简单。那我们买了之后发现这里很适，离捷运站很近，大概1公里，那我们才决定，那我们不然我们来盖一个观光酒厂吧。
而且这其实也是台湾少数可以就是前店后厂，实现前店后厂的这个
任务。前店后厂，
大家知道什么是前店后厂吗？应该都知道吧？那不知道的人，我们再请阿杰帮我们解释一下。
前店台湾的法律是这样，所有的酒厂，不管是啤酒厂，你一定要在工业区。那你在工业区的话，你开的餐厅，那个才能算是观光酒厂。应该是说我们做了酒厂之后，我去跟政府申请我要拿观光工厂的这个牌照，我要跟经济部拿观光工厂这个牌照，我拿到这个牌照，我才可以在我的1、2楼开酒吧跟做贩售的行为。如果你完全照台湾政府的法规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完全照台湾政府法规。
对，
我盖了酒厂，我也拿到酒厂牌了，然后我过几个月我再去跟经济部申请我要拿观光酒厂，拿到酒厂我才开放我的贩售部跟我的 tap room 这样子。
哦，所以它是两阶段的事情。
它是两阶段的事，先有酒厂才有观光工厂，那是而且是两个不同的机关。
请问一下，观光酒厂必须具有教育性质吗？
要，所以我在2楼100平的空间，那个是不能营业的，因为政府要求你要做观光工厂，你要有一个教育用的一个用途，所以你就会看到，你有来过我们那边，你会看到我们在旁边放一些，例如说啤酒的介绍，例如说品牌的介绍，诸如此类，然后你要设计一些 DIY 活动，你要做一些投影片，
哇，我一直以为这是酒厂作为稀客的一个行销宣传，原来是因为政府规定必须如此。
是政府规定你要有教育意义，你要有那个目的，教育的目的。
不会啊，我问你说，哎，可以选 porter 或 stout， 你也会告诉我啊，这不是也算是一种？
对，但是政府就是要看到一个空间，
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贴满的美美的照片，然后写一些美美的文字，政府才让你通过，是这样子。
没想到这些还是有一些美感，我一直以为哦，原来大家只是想说可以再多吸点游客啊，所以才进而做观光酒厂。不过
没有啊，没有，因为你坐在空间。
你希望可以更高效的运用这个空间。
对，
就是说实在的，那在创立这个其实才一年多，
对，
一年多的时间，
一年几个月了，
一年多、嗯。你觉得那时候想象中的酒厂跟现在真正有一个大酒厂的，中间的落差，或是比如说维护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
我觉得维护上的困难是还好。对，说实在的，因为其实当初在盖厂的时候就想的蛮清楚的，就整个厂的 layout、整个设备的采买，其实现在用起来也都还蛮稳定的，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遇到什么，
没有什么遇到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很辛苦的地方。那反而是观光酒厂经营不易，说实在，观光酒厂经营不易，首先因为你在工业区，所以会来你这边喝酒的人，真的都是专程来的，
真专程去，
因为不会有人，哎，走，我们今天去三重喝酒。哦，不会有这种，不会有这种，就是例如说啊，我们今天在东区啊，我们下班，哎，走，我们去三重喝酒，然后男人又笑，哎，
我住台北市，我还要特别去三重，
对对对对对对，
台北没有酒
之类的。对，我觉得难是难在我们现在有观光酒厂，然后我们的美意就是因为离大家就是很近，
很方便，
对，但是事实上真的不会有人专程，那专程来的人真的就是粉丝，所以我们很愿意花时间陪那些专程来的，我们会带你导览啊，然后跟你介绍酒，因为每一个来的真的就是他不是顺路来，人家都是专程来，甚至就是国外的旅客，
旅客来，
对对，但是那个真的不多人，真的不多人。
可是我觉得如果在台北就是近郊有个地方可以去是了解第一手的台湾精酿的话，其实对于观光客的吸引力是大的，就只是怎么样把这东西再具体落实的推出去，让更多可能来台的旅客可以知道，我觉得这件事也蛮重要的。
是啊，就是像国外的一些同行啊，就国外的酿酒厂，其实他们会为了看我里面有一台设备专门飞来台湾。哇，
这个，
我有一台设备是真的蛮特别的，我那一台设备是一个充填机，
充填机，
充填机就是
啊，我看到，
对对对，
就是你们每次到那个压瓶盖那里是吗？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因为它是瓶罐共用，
瓶罐共用，
对，那个是真的很特别的一个。
既然我们今天是在 TMTS， 就要跟我说一下这特别在哪里，所以我自己还是一个小白。
它特别在于就是那台充填机，它可以换模具，所以它可以充四种容器。它可以
同时间吗？
不是同时间，分开的。它可以装铝罐，它也可以装玻璃瓶。然后铝罐有小铝罐跟大铝罐，玻璃瓶也是小瓶跟大瓶，容器长得都不一样，但是它就是可以换模具，借由换模具跟调整软体、调整参数跟调整机器的高度，我可以充四种容器。
这个很具便利性哎。
就是它很自动化，
对啊，
它真的很自动。然后它可以洗瓶、充填、封盖，我就是监督机器有没有好好在做事这样子。
当酿酒师的最高境界就是会操作这些软体跟自动化。
自动化，对，这样实在。
我一直以为就是酿酒师在成为酿酒师的职业，就是很向往说，我每天可以搬麦芽，投酵母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形成说哦，这是我的。
那是我年轻时候的。现在我们是在玩自动化的，
玩自动化。那这个转变历程是，比如说你在台湾，其实，在精酿发展上算是稍晚的。你是早在2003年那时候就已经意识到说，有一天势必会朝自动化的这个方向走，还是你那时候就讲没关系，那就慢慢来？
我做这一行做蛮久的，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在那个公卖局之前。
哦，没有了，也没那么早，也没有那么早。
要多老？
就我大概是2006就在玩啤酒。然后台湾加入 WTO 是2002，
对、哦、这个我2002我不知道，我知道2003台湾开放民营，
对对对，就2002、2003，然后我最早最早是在一个小酒厂叫做北台湾卖酒，
这我知道，
对对对，然后北台湾卖酒就是你说的就是那种真的就很手工很传统很手工的，那我在北台湾卖酒因为没有自动化设备，所以我们那时候在玩的是配方，就是一些 recipe、啊、homebrew 那些哦，所以我在那边其实学很多的怎么把一个酒的 recipe给建立起来，我觉得你要用什么麦芽比例多少，你要用什么啤酒花，你要用什么酵母，我是在那边学这个的。对，那后来我做了啤酒头，那我们那时候就很确定啤酒头我们应该要朝产品要做到很稳定，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做一个很自动化的酒厂。
了解，那像你刚刚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观光酒厂最难的就是维运的部分，就让大家更多人知道，那你们酒厂算是非常常态是20个 tap 对不对？
24个
tap，
24。
你光是要维持这个酒的常态性供应，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其实我觉得那还好。
那还好吗？
我真的觉得那还好，因为反正酒冰着也不会坏掉了。
是吗？是吗？是酒冰的？我怎么跟我学到的啤酒知识不太一样？
应该是说，应该是说我们很爱喝。其实我们、
啊、自己喝，
对，我们很多人都是下班。舍不得回家，然后我们哎、欸，走，我们
在 我
们在一楼喝一下酒，我们再回去这样子。因为我们真的就酒厂，然后我们在酒厂工作的那些伙伴们，大家都是很爱喝，就很爱啤酒啦。我们这整个公司就是大家都很强，然后很爱喝啤酒。但是我们真的就是上班的时候是很工程师个性的，
可以理解。對對對，总不可能上班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
没有
percent 酒精微醺的状态，
没那么强。
那既然你说这么多自动化设备的就是进驻，那像是你们hire一些新的酿酒助理，难道他们真的只要会操作机械器具按一些按钮吗？
其实你问得很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你可以教他怎么操作，但我们在hire人，我们是希望是你知道怎么操作，但你要知道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会跟他讲你按这个钮机器会动，但你知道为什么按这个钮机器为什么会动吗？哦，它的逻辑在哪里？我们会比较希望他们具备的是这个能力啦、嗯哦、因为你要照 SOP 走一定可以啊， SOP 写那么清楚，你先按 A 再按 B 再按 C， 但我希望的是我的伙伴们他们知道为什么我要叫你按 A，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而且我其实觉得酿酒是一个非常难的技术。我自己就是，我不是因为今天访谈那么多酒厂大佬才讲这句话，而是我自己实际操作过，就发现哇，尤其是你真的纯手工酿造，或到现在自动化这一端，你如果都不了解原料为什么会这样子投产发酵，跟或是整个结构的话，你很难完整的理解今天这个风味为什么会这样子产出。你会觉得哎。有不一样，可是我说不上来哪一个环节出错了，我其实也找不到原因。对于酿酒师来讲，这根本就是一个必须。比如说，原来它是发酵不完全，原来它是煮沸的时候可能啤酒花煮过头了之类的。
所以我们这也是用自动化好处，我们所有的流程其实它是会被记录的。嗯，我们今天一个环节，就例如说，好，我们这支酒酿完了，然后装瓶了，然后客人喝了，他们会反馈，哦，客人例如说复评。客数，那我们就可以往前去调，就是我们的自动化是做到我可以在软体调出我几月几号的那一批酒，然后我拉打开来看，我会看到几点几分我做了什么事，我是可以做到这样子。
连几点几分你做了某个执行某一个气象动作都要被记录的，
我是做得到的。哇，对，我是做得到的。
那这样子光是什么某一个小瑕疵都可能被挑出来，然后可以再去做优化。
对啊，这是自动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云端，而且它要云端。我今天在外面，我可以连线进去我公司、
哦，所以没有连酒厂都不用进去。
哎，要了还是要进去了，还是要进，你还是要取样啊，
还是要取样，
你要做取样的动作。
那这样，既然你这样一路说来的话，代表自动化设备它可以完成的掌握这些脉络细节跟数据，就代表它不会出错咯。
它会出错是设备，就是它今天故障，那我们就真的差赛了。我们就是整个厂
只有设备出 trouble 的时候才有可能，
设备出 trouble 的时候我们整个厂就头抱着烧的，
因为你要先开始找到底是哪里出错环节嘛，还是他会有
他会 alarm， 他会给你 alarm、啊、然后去看他 alarm， 但那个错一定是 我们之前没有遇到的错，
懂、哦、
所以出现 alarm 嘛，啊 alarm 之后，好，我们就开始把那个规格书打开来看，我看现在这个 alarm 它是什么意思。
你真的是工程师，你从酿酒师变成工程师。
我们现在都在做工程比较多，对，我们真的是在做工程。
我曾经有看过那个酿造图表，在上一位访谈的台虎精酿里面看到，哦，他那个整个具体脉络那个线图真的是很复杂，他会说哦，现在从 A 端到 B 端，然后 B 端哎这边突然有一个不同颜色坐标是目前的状态，因为当设备在进行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同步，比如说又在煮沸又在发酵这样子，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可能就单一统槽用完以后才能接续哦，洗一洗然后才能做后续。
对，没错。
这样听起来台湾的在尤其是精酿端可以更高效的酿出不同的酒款。
台湾的就是用自动化，你要高效也可以，但是其实用自动化它最大的好处真的是品质稳定。
品质稳定，
对，因为如果你要更高效，其实更高效是你要三班制，一天24小时三班制，你的人员永远都不会，例如说，好，我举个例，例如说我今天煮啊，我烧锅炉烧热水，然后我今天煮完哦，5点下班，然后到隔天8点，你从昨天下午5点到今天早上8点，你的热水是不是下降了？你的温度下降，就它就不可能不是70度、80度，它可能变成是50度。举例，那你隔天的8点，你还要再把50度的水再煮到70-80度，哦，就是你的糖化水哦。其实你要最有效率，其实你是一天三班24小时在生产，那是才是最有效率的事。你所有的能源它都不会有，例如说你的冰水不会升温，然后你的热水不会降 温，
你懂我意思吗？懂，它一直在那个 maintain 在那个温度，
它一直在 maintain 那个，对对对。
请问一下，是对面、啊、就对面，对面就是这样做的吗？
你说哪个对面？
台啤啊。
台啤没有这样做、啊、
真的吗？我以为这么大产能会这样，
因为它在台湾有4个厂，它产能过剩的
哦，
所以它而且它是、哦，他是比照公务人员、
哦然后哦、所以还是5点下班。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以为依照你这样说的，如果以现在
我这样说的是，例如说，好，我举个例，未来你知道海尼根嘛、嗯、他买了龙泉，海尼根以后一定是三班至24小时，
因为他可能会销到亚洲其他地方，
因为他们要追求最大的效率化。
哇，
对，那个屏东的那个海尼根酒厂，他们自动化程度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高，
非常高，
非常非常非常高，对，因为我们很多的供应商都会下去的，
哦，
是这样，就很我们很多的设备是其实都是同一个供应商的，
懂懂懂，那这样其实在维护端也比较可能会有特定，你刚刚说 GEA 的人员住在台湾有那个分
店，他们不见得会选 GEA， 他们有可能会选择另外一个德国公司、
哦、OK，
对对对，哇，
哎、欸、这。没想到跟你聊这一块可以收获这么多，毕竟我一开始对于就是工具机这个真的是小白，完全我只知道这个展的名字叫什么
我帮你搬正了，我把这个主题把它搬回，就是我一定要讲到工业自动化，
对
对，
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要身在行内的人才有真的懂，今天路过的人
我是刚刚开车的时候看一下超哥，哎，我今天要想什么，哎呦欸、有灵感哦，
因为这是你的日常、欸、这是你的日常，
对，这是我的日常，
我日常应该是没有办法就、欸、你刚刚其实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有偷偷讲到，就是啤酒台酿造可能因为酒厂蛮新的，在绿色转型的部分还没有花很多心力，我想问你未来可能在供应商或原料端有没有会以就是符合就是 green transformation 这种绿色转型的方向去做实践啊，进行这样。
我现在有在做的一件事是，如果说台湾有厂商可以供应这个原料，我就尽量不要用国外的。
国外的，
例如说，好，我举个例，像是玻璃瓶，嗯、就是有些厂商他可能会选择是开，就是请国外，例如说中国，嗯，做，然后价格可能比较便宜，
比较便宜，
对，但是我们是选择 local 啦。
可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成本就会相对应跌上去嘛。如果台湾原厂的话，为了环保，
通常会跟国外采买，是他们要特殊的啊，特殊品，
特殊品，
特殊品，因为特殊品会有一个 image 哦，例如说 marketing， 其实啤酒很实在的，它就是看外观装、嗯，外包装，这是很现实，
很现实。
我们把里面的产品做得多好，但其实消费者他听不懂的，他只会看哦，这瓶这包装好漂亮。
我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应该最需要重金 hire 的是平面设计，产品设计。
其实真的是 marketing，
真的是 marketing 吗？
真的是 marketing。你其实一个酒会不会卖，真的是 marketing。
太狠了吧？不可能。
真的。啊，
最后可以帮我简述介绍一下，除了巴西酒厂跟一些日裔，总要介绍一下啤酒的 sour ale 是什么，还有风味。
我简单说了，就是我们自诩为我们是精酿啤酒厂。但是我们想要把我们工程做到是自动化等级的那种商业酒厂等级，那我们必须要在商业啤酒跟精酿啤酒取一个平衡点，因为如果你要一直商业，你就是一直量，例如说 Lager 像台啤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又一直很偏精酿，你如果一直做，例如说我举例，你一直做 NEIPA，哦，你可能一年你就要收起来的，哦，你可能因为 NEIPA 就是消费者不会喝嘛。好，那我们取一个
N 一会喝 ，Double 可能不一定会喝。
你 N 一可以养活一个
酒厂，
就资本额一亿这样子，所以我们必须要取一个平衡。然后我就会觉得，因为我们的强项真的是 Sour Ale， 因为我为了这个 Sour Ale， 我还独立了一个发酵槽，专门是做这个酒，哦，所以我们一直在做 Sour Ale， 然后我们把这 Sour Ale 做得很精酿的、爱喝的，然后我们再加果汁，因为太酸。一般消费者又不想喝的，哦，所以你要加一些果汁，让它有点酸甜酸甜。那这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在商业跟精酿取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已经不是我当初十年前的那北台湾卖酒，我们可以怎样玩就可以怎样玩。我们现在面临的是真的是很竞争的市场。
嗯，可以理解。而且我当有像你说的自动化生产，然后维持品质的稳定，也才有可能将台湾的精酿推到世界，就可以再出口到其他就是海外地区，嗯，因为总不可能只想卖给2400万人吧？
对啊，对
啊，对啊，而且很多是婴儿，还不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阿杰，然后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啤酒头酿造，然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到观光工厂去走走，而且他们其实定时性发了他们的 IG， 他们都会有蛮多喝到饱的活动，我都有 follow， 不过三重真的好远。
对，所以很多人来，然后就我今天一定要喝到饱，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说，你要确定哦，你要确定哦，因为我们不怕你喝，我们怕你倒在这里，所以很多人，我们后来装五五六八八，因为真的，
装五五六，
我怎么办？客人倒在这里啊，叫计程车好了啊，然后哎，你家住哪啦？然后把他送走。
哎，还是下次表单直接把他家地址也按上去，这样你们就省了这个步骤。
其实蛮多的。
好，今天非常谢谢。谢谢阿杰，
谢谢，
热情的掌声，感谢。
好 ，OK， 谢谢。
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的 Live Podcast 啦。如果大家有想要了解更多啤酒，或是最近我也是有涉猎一些调酒、烈酒或是美食相关资讯的话，可以上我的网站 clairedrink.com，C-O-A-I-R-E-D-R-I-N-K， 然后.com。那如果想要 follow 我的个人每天的一些琐事，其实也不是，我就会分享很多有趣的资讯，可以看我的 IG 限动或是我的 post， 然后大家也可以搜寻 drinkies， 然后底线 podcast。那我们就下集再见。希望大家喜欢这久违的更新，拜拜。